他已经有这么稳固的基础，权力中心都是自己的人，万一我不当王，我就是被处死的那个人，甚至要被清算的那个人，
可以算是悲剧家庭加上悲剧性格吧。
对，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最近很流行聊你是E人还是I人的话题，
是内向外向。
简单说E人就是外向，
是
I人就是内向。
是
E人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乐于结交新朋友。I人就比较倾向安静独处，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这是很简单的二分法。
是
下凡哥是E人还是I人？
我是I人。
我其实也算欸，但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不是那种超级 I 的。
我们属于 function 的 E 人，在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要跟人家对谈，就是工作上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开始哇很热闹的去跟人家互动，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要求，大部分时间我们是 I 人。
我们现在正在 function mode。
对，展示一下要跟大家对话的机会。
我的确身边有一些那种非常典型的 I 人，他们是很害怕成为镁光灯焦点的。包括他做好了一件事情，大家给他拍拍手，哇你拍的照片好好看哦，他们就会立刻尴尬到眼睛乱飘，然后手足无措，
这个不是啦，马上就来了。
我昨天才刚好看到一个很搞笑的新闻画面，某个奖项要颁奖，那刚刚好第一名跟第三名站在一起，现场很多群众都在为第一名欢呼，就在喊他的名字，某某某某某某，
要讲要他讲话，
所以记者就跑过来要赶快访问那个第一名，就大家欢呼的那个名字。
是，
但那个第一名刚刚好是一个超级超级I人，
突然一下不知道说什么话的感觉。
你可以完全看得到他的表情，大家在欢呼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已经不知所措，不晓得该怎么办。
不知道看哪边才对。
他脖子上就挂着一个大大的第一名奖牌，不成为镁光灯焦点很难啊，
很难很难。对，
当记者把麦克风递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接过麦克风，竟然下一秒就传给旁边的第三名。
马上先，请你们先跟他讲，让他先说吧。
隔壁那个第三名刚刚好是一个超级E人，我觉得超级的那种都超级好认。
对，
因为刚刚大家在欢呼那个某某某某某某的时候，那个第三名就在旁边舞动身体跟着一起喊。
对，一起同乐在当中。
隔壁的第一名把麦克风忽然间传给他，就立刻抓起来说啊，是我要帮他回答吗？
对，这件事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大家就哄堂大笑。那个I人第一名就不好意思的再把麦克风拿回来。
该说话的时候还是要说吧。
不过我觉得那个反差在荧幕上面呈现，
马上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落差，
真的很可爱，
很典型，很典型。
两个人都很可爱，
是
看了就觉得哦，社会上有这么多不同个性的人，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没错，
身为I人的我也蛮向往E人那种应变能力很快，随时都可以接话，
好好，
而且完全不怕被拱上台的那种气势，
不怕生，随时可以进到陌生环境里面去。
他们就是那种自带镁光灯的人啊。
没错，
我以前大学同学有一个超级 I 人，然后他的好朋友是个超级 E 人，他们两个一起出现的时候都会自称是盆栽与太阳。
一个不动，一个明明在闪耀。
你一定猜得出来太阳是
E 人。
对。
就是每次一直在发光的，然后盆栽就默默就长在那边，好，你光照到我就可以了。
盆栽I 人他也很开心，他可以一直接受阳光普照。
对。
凡是有E 人朋友在的地方都欢声笑语。
是是，他享受那个欢乐的气氛。对对对。
你会羡慕E 人的什么特质？
当然他们在很多时候都会有话题，但是快乐有时候受不了，到你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太吵的时候。
对对对，大部分我觉得跟大家互动的时候E人在场是很有帮助，他可以帮大家找到很多话题啊，炒热气氛，你就不用太费心，我可以在旁边就是享受啊你们这样很欢乐的气氛。但如果单独只有这两个人一直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比较有点压力，因为我什么时候可以静一下，什么可以停一下。所以我觉得蛮欣赏的是他们至少在很多陌生的环境里面，他们有一种胆量，然后也有一种很有趣的融入的那种亲人的个性，这是我喜欢的。
我小时候其实是比现在还要更矮的人，超级不讲话，超级躲避一切上台机会。
对，人一多人就躲起来了。
但是大人好像都期待我应该要E一点，他们觉得要像E人才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孩子。
对，就是你至少会跟大家打招呼，这个是他们的期待，看到会叫人，会问候，
长辈喜欢。
对，他就要这样就好，不是要你玩到那种没有分寸，他们也不希望E到这个程度。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搬新家的时候，隔壁邻居的可能某个什么王阿姨之类的，我看了他整整一年之后，我才开口喊他王阿姨。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样慢慢熟了，有安全感了，你就比较能够打招呼了。
然后那个王阿姨就开心到送来一大堆吃的给我。
他期待很久了。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超级艺人，但是我一点都不羡慕他，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太 over 了，有点夸张了。其实这可能只是我的猜测了。你觉得我们今天要来看像这个女主角，她是艺人还是爱人？
我觉得不能把她完全当艺人，但是一是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个性，就是她对她自己想要的事情是完全很张扬的去做，不可否认。但是他一定有一些哀的成分，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是有算计的。
哀人比较有心机吗？
哎，因为他会想办法，就是他不会只是哦纯粹的依人，有时候会让你感觉有点莽撞。
冲动。
对，会冲动，不经大脑，太过头了。但是哀人就是至少他会想一想这事情，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个性都是综合形态啦，成分多少，然后形成现在的样貌。E 跟 I 这件事情，它有它正面的表述，也会有负面的表述，是这两者可能都存在同一个人身上。
关键看你怎么用。
对，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这个超级有魅力、有感染力、有影响力的女主角。
是。
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八章，还有《历代志下》第二十二章。今天要开箱南国犹大国的两位国王，他们的名字叫做约兰跟亚哈谢，
是
名字很耳熟。
没错，其实两边到后来两个很多名字都是前后跟着叫这个名字。
这两个人是南国国王哦，但是他们的名字刚刚好跟北国亚哈王的两个儿子同名。
是，
先来科普一下这些国王的上任次序。北国亚哈王
是
他的继任者。大儿子是亚哈谢，
亚哈谢，
但亚哈谢上任没多久就过世了，所以轮到他的弟弟亚哈的另外一个儿子继位，叫做约兰。所以北国国王这三个人的次序就是亚哈、亚哈谢、约兰。而我们刚刚讲的南国国王，他们的次序是约沙法、约兰、亚哈谢。哎呀，这个约兰、亚哈谢他们的年代非常相近，而且名字还一模一样。
其实两个甚至约兰跟就是北国约兰跟南国约兰几乎在同一个时期有同时在当王的时间。
一模一样的名字是说两国当时其非常交好，还是说这本来就是伟人的菜市场名？
一个是菜市场名，这是一个说法。另外就是他两国的关系还不错，在那段时间里面又有很多的约沙法就有一些和亲的政策啊，然后娶过来嫁过去之间就已经产生了准备有一种同行的这个兄弟之邦的一个预备了。
其实像西方国家他们的取名也蛮习惯沿用祖父祖母
的名字，是，对，他们也会代表这个名字。
反而我们东方这个是大忌，像尤其是古代
名讳都不可以用，
绝对不可以顶撞你的长辈。
对祖父有的名字有的字你是要避开的。
中国古代皇帝上任之后这些亲信大臣如果刚刚好有跟皇帝同名的都要赶快立刻改名。
对，要改名，叫这个他叫避讳。
显然这个约兰、亚哈谢他们应该是属于那种互相纪念，
对，
所以串名、
这些可能都像菜市场名一样，就是很多有同样的他们想要喜欢的祝福的含义。
我们要来开箱的这个南国约兰王跟亚哈谢王，他们的祖先是约沙法。讲到约沙法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他是南国第四任国王，也是非常著名的好王。因为他效法祖先大卫王，一心一意寻求并且遵行耶和华的诫命。
是，
约沙法他在位期间除掉了南国境内的假神神像、假神的祭坛，还有很久以前就存在南国的男性庙祭。
是，
约沙法又派祭司跟利未人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全国各地去教导百姓，这倒是件很伟大的创举。
是的，
约沙法他统治南国25年，是好王榜上一个很有名的好王。但约沙法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败笔，就是他安排他的儿子王储约兰娶了北国亚哈王的女儿亚他利亚。亚哈王是北国有史以来最坏的王。哇，这个南国一代好王竟然让儿子去娶北国一代坏王的女儿。
而且我觉得其实亚哈我们说到坏，有时候只能说他有点笨，有点懒，因为他很多的问题跟症结跟处置最大的来源是他的太太叫耶洗别。
而他就是一个非常耳顺的人、嗯、太太讲什么就是是是好好好对对 对, 对你去做吧。
耶喜别其实在北国的期间他的掌权的权力很大，他也把当时的巴利的信仰带到整个以色列国度里面去，自己本身都是有一种巴利代言人的身份一样在推广他的信仰，所以他其实在那边影响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亚塔利亚下怪会有很大的被影响力，其实他跟他妈妈学的太多了，
因为他的爸妈非常女强男弱、嗯、
是、
嗯、而作为女儿显然就非常有妈妈的真传。我不晓得亚哈的儿子有没有像亚哈一样这么孬啦
啊，其实我们看起来
就是比较 PTT 怕太太的那种
男人，对对对，就是传承下来比较像他妈妈有这种魄力影响力甚至有谋算的能力，大概真的是亚塔利亚跟耶喜别超像。
我们要来开箱的这个女主角就是亚哈跟耶喜别的女儿亚塔利亚。
是。
她怎么样非常有爸妈的真传呢？她嫁给南国王储约兰之后不知道是怎么样洗脑老公的。等到约沙法过世，
是。
她的公公过世了，换她的老公约兰一上任。
嗯。
约兰竟然杀了她自己六个弟弟。
嗯。
很有可能就是受到老婆的怂恿，因为这种手段就好像是生怕任何弟弟都会对我的王位不利一样，明明他已经是长子了，他已经是王储了、
嗯、是
人生胜利组、嗯、还要杀了六个弟弟，
对，防范万一有任何人有一己之心啊，夺取王位。这种亚塔利亚的想法来讲就是非常可能性的，他们过去身处的环境跟那个宫斗的习惯一定要把这些可能性都把它消除掉。
亚塔利亚以现在的话来说他很有帮夫运耶，
就是他很理解怎么样保护这个王位，
厉害贤内助的家事，
是是，就是好像在他背后的一个操控的人，
国师身兼秘书、
嗯、
顾问，通通都他包了，
对，甚至
军师也是他，
代为行事可能也是他。
圣经对这位南国国王约兰的形容是、
嗯、
他行北国诸王的道像亚哈一样、嗯、因为他娶亚哈的女儿为妻，
是、
我觉得这个形容跟亚哈也是差不多的，虽然他是南国约沙法的儿子哦，
是、嗯，
但圣经对他做坏事是因为受老婆怂恿、嗯、这段形容仿佛他成为了像亚哈那样子的男人，
对，所以其实当然约沙法可能有很好的榜样，但是可能也让他产生另外一种反动的力量，所以等到他自己可以当王了就要来、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来显示他是王的权柄这样子。
我们先前有讲到当以东背叛犹大的时候、嗯嗯，这个约兰王他率军去讨伐以东，但却被团团包围，差点战死沙场。
嗯，
当时候以利亚先知郑重警告约兰王说，
嗯，
犹大国内外的不利局面全都是因为你离弃耶和华上帝。
是，
但约兰听完这番话之后竟然还是不愿意信靠上帝、
嗯、
不愿意向上帝祷告、
yeah.
最后当又有新的外敌入侵，犹大国完全不敌、
嗯、
任凭敌军把他们的王后妃嫔王子公主
都抢走了，
王宫里所有金银财宝通通拿走、
嗯、
只剩下约兰王的一个小儿子亚哈谢、
嗯、
约兰王后来自己罹患肠病两年之后就病死了，
对、
嗯、他的丧礼整个犹大国没有人为他悲哀哭泣，
是
因为
众叛亲离了，
受够他的恐怖统治了，你杀了六个弟弟耶，
把信仰又歪到这个程度。
以上都是复习，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其实是犹大国第六任国王亚哈谢。
嗯哼，
约兰王死了之后，刚刚说那个唯一没有被掳走的小儿子亚哈谢就继任为王、
嗯、没错，
他是约兰王跟亚塔利亚王后的小儿子，前面的王储哥哥们通通都被敌人掳走了，只剩他这个独苗。
嗯哼，
圣经对他的形容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嗯、
像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
嗯，
哇，又再次觉得这个亚塔利亚好厉害呀。
是，亚塔利亚他在当中一定是前后慢慢的把权柄都拉在自己手上，从约兰开始就已经很多的事情大概都要听他的，亚哈谢要上来的时候能够留在朝中的大臣大概都是跟他有相当的关系，能够听他话的人，
手腕这么强的女人、嗯、换到现在她完全可以自己当 CEO、欸、
没错，其实我们常说亚塔利亚跟这个耶喜别她们从来不是一个懦弱的女生，也不是一个不聪明的女人，是非常有智慧能力的，只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容易被边缘化，那又更可惜的是她们只是运用这些其他的信仰的力量来笼络人来控制人，这是很可惜的部分，所以接下来她们虽然有很强的能力但也遭受到很不好的命运。
虽然生不逢时，女人不能当王，但我觉得圣经对他们的记录算蛮客观的，不像中国古代的史官都会对于那种有能力的女性刻意的污名化他们，
丑化恶化他们，
讲他们的手段怎么样，邪恶啊，
邪恶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在政治圈里面他们会用的一些当时认为可以做的手段。
圣经对于男女没有特别的地位上的差别，
是
但是会据实写他们
做了
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直。
嗯哼，
这个亚他利亚他不只传承了他父王母后的邪恶，成功把南国国王也就是他老公洗脑成一个恐怖的暴君，会屠杀六个弟弟，而现在他的小儿子继位了，做很多上帝不喜欢的恶事，也完全是出自他的手笔。我觉得他应该很遗憾没有机会当王吧，他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个地下王的角色。
是，就是他如果今天真的把亚哈宪拿掉了，自己去当王，对当时来讲应该会有极大的冲击。如果他要做到这一步，他还需要一些布局。我们最熟悉的武则天好了，当皇帝这件事情，他其实中间铺了多少的路，多少的已经预备好的臣子甚至军队的支持，所以他才能够在那一刻顺利的拿下这个皇位，而且真的拿下皇位，他其实还是每天很担心其他人对他有的质疑。
犹大国的这一位亚哈谢王，自从他的哥哥姐姐都被掳走，他的父王长病死掉，他就以妈妈娘家的人为国策顾问，这个状况
外戚的状态，
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会叫做外戚干政，
是
通常都是因为皇帝年幼，皇帝无能，
是
妈妈的娘家或者是王后妻子的娘家，就很有可能变成地下国策顾问，
因为就会甚至会把他台面化，把他们变成他身边的重要的大臣，配合他听他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亚哈谢是不是也可能很无能，因为实际上他并不年幼啊，所以我们只能推测他很无能。
他在这过程当中可能在过去从约兰那个时期一直下来，很多重要的忠诚的大臣都已经不在身边了，甚至对他不信任了，所以他必须找一些他可以信任的人，而这些人就是外戚，关系最好的，最配合他的，支持他的，所以他要把这些人带到他的权力的核心的里面。
犹大国本身的朝中元老可能早就被亚他利亚赶走了，
或者被边缘化这样子，
垄断朝政很久了。
如果他们还握在那个权柄上，我要做什么都会被你挡来挡去，然后你会凭着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好，不要，我要找一些可以支持我然后愿意跟我站同一阵线的人。
但亚他利亚的家人其实是北国王室的人，
是
这其实是很有利益冲突的，是需要回避的。会不会其实北国也虎视眈眈，诶，我们对南国的新任国王有影响力，我们可能有一天可以并吞南国。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可能没有这样设计过来，但是确实有一些跟着皇后一起来的一些他们家族的人，而且不要忘记其实耶洗别他并不是以色列人，带有外族的背景，所以他们可能也把亲戚跟着这个王后一起嫁过来之后，就慢慢的开始拥有权柄。他们是不是有企图要把它变成跟以色列国一样，不见得，但是至少能够掌控犹大国的权柄，那个权力在手上，这是他们是期待也能够拥有的。
亚哈谢的妈妈再怎么样权势如日中天，她自己本人不会不知道她小时候是死里逃生的，因为她所有的哥哥姐姐都被掳走了，还有当时候以利亚先知曾经郑重的警告过她的爸爸，怎么结果是她的爸爸死也不幸，然后这个约兰继位了，她好像也完全无动于衷。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你是幸存者，你可以很就是说哇我是被上帝留下来的那个苗裔，但你也可以说哇我是幸存者，我是天选之人啊，所以我留下来一定要有一番作为，对不对？
都是我好棒棒，
对对，因为我能够活存下，而且我在这个位置上给我这么多好机会，这个王都不行，你看我还可以帮他们做这么多事，只要他们继续的存在，就像一个傀儡政权一样的，我就可以掌控整个犹大国的状态，变得他对自己越来越有把握，因为他的能力那么强，可以管理国家，他会对自己更多的自信，不去相信其他的能力，这也是反而跟上帝更远的一个原因，
可以算是悲剧家庭加上悲剧性格吧。
对，就是要连在一起，所以他越来越骄傲的时候，自然跟上帝也就越来越远。
有一年北国跟亚兰的交界发生冲突，北国要出兵去 fight 亚兰人，他们邀请南国出兵联手对付亚兰， 亚哈谢王他一向都非常听妈妈娘家的话，而且美国国王就是他的舅舅，
对，
他当然同意啊。双方就交战于激烈的拉莫，激烈的拉莫是北国约旦河东最东边的土地，因为跟亚兰是接壤的，所以那里常常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国跟亚兰的战争常常发生在激烈的拉莫。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亚哈就是死在激烈的拉莫，
没错，
为了跟亚兰人打仗的关系，
对，不小心被一个箭嘣一下就射死了。
现在南北国联军跟亚兰打起来，北国应该算是有险胜，因为他们有保住拉莫这座边境小城。但北国国王本人受了重伤，两个王各自收兵回国之后，南国的亚哈谢王就率团前往北国王宫，要去探望他的舅舅约兰王。
是，
没想到他跟犹大使节团所有成员以及北国王室的所有成员都在探访期间被一个叫做耶户的北国前朝官员杀死了。
是，
这么重大的事情我们要留待下一回再来好好来谈。
是，
这个耶户到底是谁，怎么样忽然间崛起，一个人可以杀死两国国王。虽然说是南北两个王朝，但其实他们在文化继承跟思维方式上早就已经通通算为亚哈家的人。
南国的部分我们会强调他们的所谓的王朝一直是从大卫的苗裔就是一直延续下来，但在北国里面其实已经经过两三个不同的王朝，整个家族换人的状况出现，到亚哈家这一块其实已经快要到最后的尾端了。
我们先跳过两个王到底是怎么死的。当犹大王死在北国的消息传回犹大王宫的时候，那个很厉害的太后亚他利亚听说他的独苗儿子亚哈谢死了，
是，
竟然立刻下令处死犹大王室所有后裔，为了让自己坐上王位。这是一个非常心狠手辣的女人，她可能真的笑想王位很久了。
就像我们讲说女性她要夺取政权的位置，你要想她要积蓄多少的力量，过程当中一直到亚哈谢应该算是比较成熟的，第一个她是她的孩子，她只要掌控她就好了，当这个孩子过世起来，任何一个王上来对他来讲，他马上就要变得被清算的对象，他已经有这么稳固的基础，群臣几乎都是他设定好的，权力中心都是他自己的人，万一我不当王，接下来我就是被处死的那个人，甚至要被清算的那个人，
这一切都是为他自己的王位一路以来铺好的。
而且他在这个时候他也不得不赶快把这个王位拿下，如果真的不拿下，接下来他就是那个被讨伐的对象。
亚他利亚非常有他妈妈耶洗别的真传，
是，
甚至更胜于他的妈妈。
他的政治的谋算跟视野大概都是从妈妈这个地方学下来的。
对基督徒来说好了，夏爸哥觉得基督徒也能够这么有影响力吗？但是是用来发挥上帝所赐的平安，
没有错，当一个位置在那边，你要不要把它抢过来，在行动上方式会很不一样，在属世的世界上来讲会说，来你想尽办法把它抢过来，用各种手段抢到再说，这个概念就会形成说反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是基督徒会问的是，我要去那个位置，我的能力也够，我的机会也可以，我只要把几个人打倒了，我就可以把他们干掉了，或者想尽办法用黑汗把他们黑掉了，我就可以去抢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就要问一件事情是，那这样的王在上帝眼中是喜悦的吗？这件事情是有所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有所取有所不取，原因在我们会问，这是上帝要给我的，还是我自己去抢回来的，还是我用了一些不好的手段把其他的人都赶走了，然后我变成了那个位置，反正我拿到的权力我就是赢家。
不管是伊人还是埃人，你觉得都有办法发挥正面影响力吗？
其实都可以，但是一定要在这过程当中先弄清楚，上帝会让你去接近那些位置，你一定有一些特质，有一些能力，或上帝培养你让你有这个机会去站在那个位置上，可是在差那一步的事情上面，你一定要问，这一步是上帝帮我带上去的，还是我自己去抢来的？我以为我抢来可以帮上帝做很多事，这样事情是危险的。我如果知道说上帝把我放过来，至少我是前面是上帝给我这个机会，善用我的魅力，我的智慧，我的管理能力去帮大家造福，而不是成为说我去达成我心中想要完成的事，我以为这样可以荣耀上帝。当我每次在那些位置我要去成就某些事的时候，我就不会说没有成就他我就失败了，而是我有没有按照上帝心意去成就，而且让每一个人在当中得到好机会，这是上帝给这个管理者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吧。你是为上帝去管理带领，而不是为了成就你心中所要成就的事业。
很多人会把自我价值建立在 我想要的事情有没有达成，有没有做到上面，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的焦虑，而那个焦虑会促使我们去做一些不那么合上帝心意的手段。
嗯，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把我们的自我价值完全放在上帝本来就爱我，我可以在上帝的爱当中有安全感的前进，
嗯，
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我想要的事情为什么都还没有发生，都还没有做完。当我们自己被上帝所赐的爱跟平安充满的时候，
嗯，
我们自然而然也能够向周遭流露出那种安全感，
就不会说我没有做成的事，我把我要想做成的事放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的祷告的里面去帮我厘清，这是我个人的成就或是上帝希望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两者之间使我心里面的焦虑是有差异的。不然的话我就很容易没有完成，没有完成，不，上帝还不需要他完成，现在你去做到哪一步，上帝会自然使他完成。而这过程当中不是只是为了你这个人，包括身边一起跟随你的人，他们也在这当中被训练，被造就，被成全。
前阵子有一个 YouTuber 拍了一支影片，内容很短，就是他跟老公一起经过一个街头艺人表演，看到大家都在那里享受表演，然后哈哈大笑，
嗯，
然后听唱歌，自在的享受这个氛围。
是，
她忽然间就哭了。
嗯，
她老公很惊讶说，你怎么了？
怎么哭起来了？
她忽然间发现说，她从小被灌输的观念是要竞争，要有狼性，要拼命去跟别人抢机会。
是，
所以她一直都没有好好的享受过快乐，就连休息时间她也是用一种执行任务的方式来过完休闲时间，
已经完成我度假的计划这样子。
现在她都已经是个妈了，看到这个简单一幕，她忽然间触动心里面的一种委屈。哇，我的人生过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什么叫做看一场表演，什么叫做自然的笑。
是，
所以他就
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有感而发拍这个影片，在网络上引发大量的转传，就有更多一向活在焦虑中的人也被提醒，对耶，我的笑都是为了执行任务，
对，我要表达让你接受我，或者是有些目的性，
并不是我们要努力执行一个影响力，而是我们怎么样被上帝吸引，我们就可以自然的去吸引别人。我觉得那就是影响力的关键，
就是你开始能够接纳你自己是上帝所认可的人，你才能够很自在的去做每一件事。不然你在做每一件事的努力过程，你都在想谁会认可我这个事情，当我做什么事情可不可以争取到谁对我的认同，其实忘记，其实你早就可以接纳自己，因为上帝就已经接纳你，就不会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我每天在问我做了多少成就的事情。
有一个宣教士，他形容基督徒的影响力，他说上帝就好像是一个工业级强力磁铁，
是，
我们是一根回纹针，当我们让自己去贴近上帝，我们被他吸引，我们紧紧的贴着上帝，那根回纹针的下面会自动聚集越来越多的回纹针，吸在那个回纹针上面，虽然那些回纹针可能不是直接吸在上帝磁铁上面，
对，
但可以因为我们被上帝吸引而吸在第一根回纹针上面，
没错，
底下就串了一大串的人。我们所向往的影响力，有的时候其实只要回归最自然我们被创造的样式就够了。
我能够吸引，不是因为我吸引，是他们被上帝吸引了，这件事情就让你会比较轻松，因为不是看你而已，是因为看到了上帝，而且让你也可以更有把握，更谦卑的说，我就只是如此，但是上帝会用这些人。
可惜这位亚他利亚，这么强的手腕，却把他的影响力用在邪恶的事情上面，
所以他用他自己尽他的能力把人抓在这里面，或者是赶走跟他不合的人。
他的确也美梦成真咯，坐上南国王位，统治南国六年。
是，
下一回我们来开箱那个一口气灭掉南北两个国王的耶户，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出现的。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